非常感恩，然后今天可以来到这个墨尔本和大家一起来，真的是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啊，非常的感恩。那我今天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去分享那个主题呢，叫做尊主为大。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你的百姓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特别领受你真理的祝福。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能够让愚人有智慧。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迷失在世界里面，而是我们会在你的祝福之下走义路，而且越走越丰盛。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尊主为大。那其实就是从主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那她曾经有一个我们知道尊主颂，好，是非常好的，然后感动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也激励了历世历代的教会。那么她有一段的对主的颂赞，那么我们就拿其中的三节经文呢，我们来分享，来看主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来分享的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1:46-48。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是玛利亚她去探访伊丽莎白的时候，伊丽莎白那个时候怀了施洗约翰，玛利亚这个时候刚刚被圣灵感孕，然后呢他们见面的时候，玛利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上帝的赞美。那么我们知道那一段的经文非常非常的美，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我们一次根本讲不完。其实就算这三节经文，我们也不是一次就能把它完全讲清楚，但是我们盼望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三节经文当中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在玛利亚的这首尊主颂当中，他其实向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下这里面告诉我们关于福音的哪些奥秘，另外我们说我们也去看一看这里面还讲到关于生命的奥秘。另外呢，就是我们这间教会，其实说我们这个华语堂刚刚建立，我们说还有关于教会的奥秘，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看这三大奥秘。那我们首先来去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福音的奥秘。你说玛利亚讲这段话，她好像没有直接讲到福音，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其实玛利亚的尊主颂当中其实跟福音有很大的关系，你仔细去看的时候，让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就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福音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玛利亚所讲的话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路加福音1:46，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大家请注意，玛利亚讲这个话的时候，她说我的心要尊主为大，我有一个心，我要把我的上帝看得比什么都大。那玛利亚这样讲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我们说不是的，你去看福音的话，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这位拯救我们的上帝是至大的主，是至高的神。其实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只有那位至大的主，至高的上帝，他才能够拯救我们，除了这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能拯救我们的。人自己救不了自己，天使能不能救我们？虽然有亿亿万万的天使，但是天使不能救我们，只有至高的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所以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至高的，他是至圣的，他是至大的，他是超越万有的。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说不需要上帝我也可以得拯救，是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太肤浅，我们觉得罪不过就是撒了一句谎，不过就是起了一个小贪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候，他们就从有永生的人变成了永死的人。这个整个宇宙本来应该因为人的存在而得到极美极大的祝福，结果地就长出荆棘极地来。 所以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被罪所拖累，所以罪是很可怕的东西。而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谁能够拯救我们呢？只有这位至高至大的上帝，至圣的上帝，他超越万有，他才能拯救我们。所以你看玛利亚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我心尊主为大。然后下面这节经文我们再读啊，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注意他说我以神为乐，但是他又强调我神是什么呀？是我的救主，上帝才是我的救主。所以我们说至大的上帝、至高的上帝、至圣的上帝才能拯救我们。这也是我们和其他宗教截然分开的地方。其他宗教都教你说你怎么修炼自己让自己得救，你怎么把自己苦待己身好让自己将来有资格上天堂，其实他们都没把握，对吧？所谓的得道高僧也好，所谓的什么教皇也好等等之类，他们都没有把握说我能得救。但我们为什么有把握？因为是至大的上帝、至圣的主，我的神，他来拯救我，所以我一定能得救。而且整本圣经真的告诉我们说，能够拯救我们的只有上帝，唯独上帝。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玛利亚为什么这么开心，为什么这么高兴，为什么这样颂赞？因为我看见了至高上帝的荣耀居然彰显在我们中间，居然彰显在我的身上，所以他非常的欢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荣耀的人？因为我们可以敬拜至圣的上帝。所以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上帝，有些人说，哎呀，你们基督徒，你看我星期天睡懒觉，我星期天玩这玩那，你们要跑到教堂去，甚至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还要早一点去做各样的事情，说我觉得你们很苦啊。我们说不是，我们不是很苦，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荣耀，只有我们能敬拜至高的上帝，所以这不是我的苦，这是我的荣耀，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玛利亚在那里对上帝的颂赞也是我们的颂赞。所以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喜乐。我们可以忙忙忙忙忙忙忙一天，然后因为我忙着敬拜上帝，因为我忙着赞美上帝，因为我忙着领受上帝的祝福，因为我忙着做上帝托付给我的最神圣的工作，所以我满心的欢喜，我要把荣耀归给我的上帝。弟兄姊妹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玛利亚在这里尊主颂的时候，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至大的上帝才能拯救。其次呢，我们知道玛利亚在这里颂赞上帝的时候，她正在怀着主耶稣，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也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说呢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节经文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几乎是接触基督教最开始学的经文就是这节经文，但这节经文也是最深刻最宝贵的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关于拯救的真理，关于什么拯救的真理？唯有降卑的才是救主，唯有降卑的才能拯救。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我这个人不会游泳，但有一天我不小心扑通掉到游泳池里面了，然后我快淹死了，旁边有一个人喊说，游泳的秘诀是这样子的，你要学会呼吸，然后你要学会蹬腿，你要然后把自己蹬到岸边去，然后这个人是不是要救我的？这个人是在开玩笑的，同意吧？但是另外一个人真的想救我的人会怎么样子？他会一下子跳到游泳池里面，跳到我身边把我拉上来，对吧？而且他要很有技巧，不会被我拉到水里面把他给拉沉下去，对吧？所以只要是要拯救的一定要到罪人身边。所以你去看，这就是基督教福音真正的拯救，一定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讲上帝来到我们中间，进到我的身旁，扶持我，怜悯我，拯救我，所以他是真的救主。你再去看佛教的佛陀会跑你身边吗？不会，他反而强调你怎么怎么，他在西天极乐世界。然后伊斯兰教的那个穆罕默德他会来到你身边吗？不会，他们反而说，哎呀，这个连祷告头要拿一个指南针，说一定要脑袋朝着麦加，如果屁股朝着麦加的话，他们就觉得犯了重大的罪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基督降卑来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经常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说你在任何时候跌倒你都不要慌，你觉得我跌得太深了，我说你跌得最深的地方还有一只手比你更低，那只手是谁的手啊？ 耶稣的手，那只手是他的钉痕手。所以降卑的才是救主，降卑的才能拯救。而且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卑？有些人就讲的好像很属灵，其实不属灵。他们就说耶稣就是为了实现天父上帝的救恩计划，所以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说的好像耶稣跟我们冷冰冰的关系一样。不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为什么我们读了那么感动？因为他一上来强调什么？干什么？神什么？神爱世人。耶稣为什么降卑？因为他爱我们。天父为什么差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死？因为天父爱我们。圣灵上帝为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运的人，因为我们被三位一体的上帝同时爱着。如果只有圣父爱我们，我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结果圣父、圣子、圣灵都爱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深深的感动。所以我在这里再强调，弟兄姊妹，有些基督徒讲福音的时候把爱讲成了手段，说上帝为了救我们，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很顽梗，讲道理讲不通，所以用爱才能把我们吸引过来，然后把我们吸引过来，爱就可以收走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爱是救恩的起因。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在我生出来以后吗？在我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吗？还有呢，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还没被造出来的时候，上帝在永恒之中就爱我们了。所以上帝是因为爱制定了救恩计划，而不是仅仅把爱作为施行救恩的工具。而且我再讲，其实你要知道，爱不仅是上帝制定救恩计划的起因，爱也是终点。什么意思？上帝救了你以后，他不是说救了你说，哎呀，我看见这个姊妹有歌唱的恩赐，所以我要救了他，好让他去给我唱歌。哎呀，那个弟兄啊，有文字的恩赐，我救了他，让他给我写文章。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我也觉得合算啊，合算，但心里面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不太舒服。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被工具化了，同意吧？但是你要注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以爱我们为终点，只要他爱你，他就满足。那他为什么让我做工？他让我做工是因为让我的生命更绽放。主耶稣基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教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把你的生命发挥出来。像我们有弟兄说，哎，我能做寿司，我借着做寿司来荣耀上帝，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更丰盛了。阿们吧。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的声音还不错，我可以来唱诗赞美上帝。对，你的生命就更丰盛。嗯，我好像做不了什么，我去给我的弟兄，最小的弟兄递一杯凉水，你的生命就更丰盛。阿们吧。然后哎呀，我已经年纪老迈了，我递凉水都比不上年轻人，年轻人总是在我之前已经把水倒给别人了，那我可以怎么侍奉上帝？我可以祷告。阿们吧。但是我们做这所有这一切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被上帝当成是工具来使，我们是上帝爱的终点。所以退一万步讲，假设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然后他什么工都没做，上帝不会看着这个基督徒就嫌弃，不会。上帝说，我以爱你为荣，我以爱你为乐。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的上帝他都已经为你道成肉身了，他看见你得救，他就满心的欢喜，你就是他爱的终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时候，再看回我们自身的身份，我的身份是很尊荣的，因为连上帝都为我死。阿们吧。所以我不是上帝天国救恩计划里面的一颗螺丝钉。我们很多人特别在国内长大的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从小被教育说你是一颗螺丝钉，你是一颗螺丝钉。你知道螺丝钉有什么特点？螺丝钉是绝对可替换的，同意吧？你掉了一颗螺丝，马上可以换上一颗一模一样的螺丝，然后这颗螺丝完全可以丢掉不用了。所以当我们如果以为说我也不过是天堂救恩计划里的一颗螺丝钉的时候，我心里面免不了悲凉。但我告诉你，不是，实情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无可替代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爱的终点。上帝要一直爱你，然后上帝看见你他就欢喜。所以大家记得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 害大卫的基督徒多不多呀？伤害大卫的以色列人多不多啊？多。但是大卫说什么？又美又善。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圣灵把他提升到上帝的视角的高度，看见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上帝爱的终点的时候，就满心的欢喜，就满心的赞叹。就像我们的玛利亚在这里说，我要尊主为大，我的灵要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再讲，就是你注意玛利亚还讲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1:48，我们再来读。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福音和世上的宗教和世上其他的宗教信仰重大的区别，在玛利亚这三句话里面每一句都在体现。第三句特别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玛利亚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我原来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使女，但现在呢，万代都要称我有福，是吧？有些人说，哎，这个话只有玛利亚可以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弟兄姊妹，你注意，福音很厉害的一个地方，真正的福音一定给你带来至高的祝福。所以你要识别出这是不是福音，就看他给你带来的祝福有多大。世上的宗教敢不敢这样说？没有一个宗教敢这样说，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注意，因为基督的降卑，基督降卑来担当了我的一切的罪恶，担当了我当受的一切的刑罚，所以我就升高了，我就从一个卑微的人变成了什么样？变成了一个圣徒，变成了一个蒙福的人，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弟兄姊妹，真的吗？你觉得你是不是也是万代都要被人称为有福的人？是的。是不是？哎呀，我还是不太敢说。是的，弟兄姊妹，你和玛利亚一样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你和玛利亚一样是被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每一位深深的永远的爱着的，你是被上帝祝福的，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都是永恒的，所以一定是万代称我为有福。所以我原来不过是卑微的罪人，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成为了尊贵的义人，我尊贵的不得了，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尊贵，所以耶稣为我死。所以圣灵现在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住到什么时候？住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走了，是不是？住到我们跌倒的时候他就走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永远远，将来到天上他还不在我们里面，还在我们里面，你就知道你多么尊荣。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再去看，我们去做对比，原来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就宣告说，地因你们的缘故干什么呀？受了咒诅，长出什么东西来了呀？荆棘蒺藜。原来本来土地上面长的是花是草，是美的不得了的东西，但是人堕落了以后，因着我们的败坏，把整个宇宙带来了咒诅，土地都受了咒诅。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走到哪里我把咒诅带到哪里，是这样子吗？我走到哪里把什么带到哪里啊？我把祝福带到哪里。所以基督徒啊，你去探访你的亲朋好友的时候，不要垂头丧气，你要昂首挺胸，因为你去的地方就有福带过去。阿们吧。你去为他祷告，你告诉他说，今天我来探望你了，因为我要带祝福给你，而且我带的可不是普通的祝福。从谁来的呀？从上帝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你在地上永远找不到这么大的福。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这样去看自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被上帝祝福，上帝又赋予我权柄，我也可以把祝福带给别人。我给别人带来的祝福是不是只是说一些吉祥话，说哎呀，看着这个老人家不太开心，我就让他说一些吉祥话让他开开心，这样子心好不好？好。但是这个认识不够，我不仅让他开心，因为我的祝福是带着天上的全能的，我的祝福是带着上帝赐予的全能的，所以是不得了的。所以你注意，亚当这个亚伯拉罕被上帝拣选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为你祝福的怎么样子，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你必使万国得福。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你要看到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福音奥秘，就是你去看玛利亚的尊主圣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至大的主才能拯救，道成肉身的才是救主，然后真正的福音一定给我们带来至高的祝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来讲生命的奥秘。你去看玛利亚的时候，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对吧？玛利亚的生命好不好啊？非常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思想。那这位生命极好的玛利亚，他讲的这三节经文给我们带来关于生命奥秘的有哪些呢？我盼望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去分享，能够激励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奥秘上面都有得着。那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经文，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我们再来读。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弟兄姊妹，你要生命美好，你的生命要有力量，你的生命要充满了尊荣感，就记得这个，我信尊主为大。当我愿尊主为大的时候，这不是上帝来压抑我，而是上帝来干什么？来提升我。我们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当初被魔鬼欺骗的时候，魔鬼骗亚当夏娃说，哎呀，你们如果一直顺服上帝，其实魔鬼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们就不会得尊荣。神岂是真说呢？你们只要把这个分别上树的果子吃了，你们变如什么？你们变如神。所以魔鬼给了他们指了另外一条路，说你不尊荣上帝，你尊荣你自己，让你超过上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魔鬼的欺骗。一个人怎么才能得到真正的尊荣？越尊荣上帝，这个人就越尊荣。你越敬畏上帝，越信靠上帝，越爱这位上帝，你就越尊荣。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是按照人的价值观，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观，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世界里面没有的。所以世上的人总觉得说，你们凡事老是说感谢主，老是说感谢主，老是说感谢上帝，我觉得你们我觉得很压抑，对吧？我就是感谢我自己。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信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去我的客户那里，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在那里谢饭，然后他在旁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谢饭完了，他问你在干什么，我说我那时候是工程师嘛，他说梁工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感谢上帝，他说我不感谢上帝，我的饭都是我挣的，跟上帝没关系，是吧？其实我当然可以理解，然后我当时还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经验，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要跟他辩论，我说你挣的当然是上帝给的，当然说他说不通。但换一个角度，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愿意尊主为大，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越尊主为大，我的灵性就越提升。我们灵性低沉是因为我不愿意尊主为大，我想把我自己举起来，你的灵性就低沉了。但是你只要愿意尊主为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你要尊主为大的时候，我在讲这里不是给大家一个死命令，说你要尊主为大啊，你不尊主为大，你小心我这个做牧师的咒诅你，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玛利亚为什么尊主为大？因为玛利亚有信心，她用信心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你要操练你的信心。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看见很多人的失败、人的问题、人的软弱，包括看见很多基督徒的问题，然后看见基督徒的问题以后，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觉得说，上帝啊，我觉得你不伟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问题啊？连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主啊，教会一出问题我就软弱跌倒了。所以我觉得上帝你的伟大还少一点一画，是不是这样子啊？当你用肉眼看的时候是这样，但你用信心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真相。什么真相？上帝永远不会失败，上帝永远不会，他做了一个计划被人给破坏了，不是的。哪怕暂时我们看到约瑟被十个哥哥陷害了，但上帝的计划被破坏了没有？没有。上帝的计划就是要让约瑟做全埃及的宰相，不单拯救以色列全家，要拯救全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在挫折当中，在失败当中，我都看见上帝的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用信心永远看见上帝荣耀的得胜。所以我心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不是压抑自己勉强说出来，而是我非常畅快的说，主啊，我要尊你为大，因为你永远得胜。在你没有失败这两个字，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堕落了，是不是上帝失败的一次？那次是人的失败，同意吧？但是不是上帝的失败？不是。上帝知道亚当夏娃会堕落，但上帝预备了更好的幕后的亚当，叫什么？叫耶稣基督。 使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比起初没有堕落的亚当还要尊荣。所以你说上帝失败了吗？没有。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只是有地上的这个世界也很繁盛，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将来在哪里啊？在新天新地，比起初亚当夏娃所在的世界更荣美。这就是上帝得胜的计划。弟兄姊妹啊，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生命提升的秘诀是什么？我心尊主为大，我不要在乎人的眼光。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我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年轻人就要酷，你知道吗？年轻人就要酷。你要最酷的是什么吗？最酷就是我心尊主为大。你们这些人不认识上帝，然后在那里扭扭捏捏扭扭捏捏，哎，我就是尊主为大，非常酷，你知道吗？敬畏上帝是最酷的一件事情，因为全世界都不明白，还有比我更酷的吗？对吧？真的，还有比我更酷的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满心的欢喜，真的。而且那些人很潮，我比他们都潮。你们潮顶多在海浪上潮，对吧？我们昨天到海边的时候，看见有人用那个风帆在那划那个冲浪，哎，真的太好了。可惜我不会，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潮到哪里吗？我们潮到天上啊！阿门吧。还有比我更潮的吗？而且三层天之上的潮，对吧？弟兄姊妹啊，尊主为大的人是最时尚的，尊主为大的人是最潮流的，尊主为大的人是最酷的。所以我们个个80岁我也要酷，对吧？因为我要尊主为大，我才不要做老朽。弟兄姊妹啊，宗教是让人做老朽，福音是让人很酷很酷的。你要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生命的奥秘，第二个奥秘，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路加福音1章4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以神为乐，你的生命就大不相同。弟兄姊妹，以神为乐是至高的喜乐，是无与伦比的喜乐。喜乐好不好？弟兄姊妹，好。所以我讲到这个，我就想来，我们在广州，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原来曾经是吸毒的，毒品把他们死死的捆绑住，十几年、20几年都挣脱不出来，只有一个能够把他们救出来，什么东西啊？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怎么把他们救出来？福音不是压抑他们，而是让他们得到了至高的喜乐。就是很多人吸毒，不就是想嗨一下吗？但是嗨一下就受苦一辈子，受害一辈子。但是以神为乐，你是受苦还是受害？还是受乐？还是受福？你就是无尽的祝福，而且是至高的喜乐。所以只有这个至高的喜乐能够把那个败坏的暂时的快乐给代替掉。弟兄姊妹，真的，你要以神为乐。你越是操练自己以神为乐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我再讲，当我们以人为乐，当我们以事为乐，当我们以物为乐的时候，那些只能叫做快乐，对吧？所以你看，人讲话也很实在，中国人讲话也是很诚实的，说新年快乐，因为大家知道过完这一天就不是新年了，对吧？所以只能快乐，只能快乐。所以人事物顶多给你带来转瞬即逝的快乐，甚至我们知道不要过一天，有时候上一秒和下一秒快乐就消失了，对吧？所以为什么那些人会吸毒？因为他很喜欢那个嗨的感觉，所以他再去吸，吸了以后发现不够嗨，所以他加大剂量，最后把自己弄死了。但是我们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是以神为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看见上帝永不失败，我看见上帝对我永不止息的爱，我看见上帝对我永不丢弃，所以我的喜乐永不止息。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跌倒了，上帝会不会说，你知道我救了多少基督徒吗？1亿万万个基督徒，丢一个就丢一个，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迷羊的故事，对吧？他有100只羊，丢了1只羊。其实我们人有时候说，哎呀，没得100分，得99分也不错了嘛，对吧？那只羊丢就丢了吧。他有没有丢下他？没有。他说我先把这99只羊放下。弟兄姊妹，不要说的那99只羊不重要哈，他是把那只羊找回来又放到99，如果99只羊他不要了，他又得找99遍。他是把那只羊要找回来，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而且怎么找回来的？把它扛在肩上，愁眉苦脸的带回来了，是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讲那个故事说什么样子啊？把那只迷失的羊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带回来。弟兄姊妹，上帝永远不丢弃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永远不会失败。
所以我有永不止息的喜乐。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个是其中一个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故事，就是讲保罗、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就是福音进入西方世界的第一站，进入欧洲了。所以为什么今天西方世界这么发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他们去了腓立比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不是，去到腓立比就被人诬陷，抓到监狱里，然后被打了，上了木狗。但是上了木狗的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是不是你看我，我看你，然后泪眼婆娑的说，我们来为上帝做工，被人打了，打得好惨，你知道我身体不太好，还上了木狗，我这两只脚又不能并拢，又不能分开，难受得很啊。希拉，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惨？有没有这样子搞？没有，他们两个干什么？在监狱里面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然后监狱的门就开了，福音就在腓立比传开了，然后欧洲从此就改变了，西方世界从此就改变了。为什么那么喜乐？因为保罗、希拉看见的不是捆住我的锁链，不是我脚上的木狗，我看见了上帝永远不失败的计划和荣耀，所以我可以永远喜乐，我的喜乐永不止息。弟兄姊妹啊，去看上帝，不要太多定睛在人身上，上帝的美意永远是得胜的。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喜乐也是永不止息的。你要看见这些，所以一个人越以上帝为乐，灵性就一定越来越好，生命就一定越来越提升。你的生命就甚至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80岁的时候下埃及，可不可以啊？可以。可不可以像加勒一样，85岁的时候说，哪个地方的仇敌最强大？说在山上的亚大人还有铁车，哇，你要以下攻上，他们还有最强大的兵器，有巨人伟人在那里。加勒有没有说，这个我现在80多了，你们年轻人上吧，有没有这样子？怎么样子？我来打。打下来没有？打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以神为乐。我的上帝啊，你永远不会让我落在失败的羞耻里，你在我身上的每一点都不会落空，全部都会得胜。阿们吧。你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我们再讲你生命的奥秘的第三点，就是有福的确据。我们再读这节经文，路加福音1章48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弟兄姊妹，你生命的喜乐是因为我有有福的确据。有一首古老的圣诗，名字就叫有福的确据，对吧？你要知道你有福。为什么我知道我有福？因为你不知道，我爸是百万富翁哦，我生在福窝里哦，是不是这样子？你不知道我们家书香门第，我给你往上数，我爷爷我外公那都是了不起的人，好不好啊？如果是这样好不好？好，但不够。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我是有福的，因为主顾念我。所以你看玛利亚说，因为他怎么样，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主顾念我，福音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福音说什么？咒诅他受干什么呀？祝福我想。谁替我受了咒诅？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十字架上。他把我的所有的咒诅都受了，还是只受了一点点？所有的，全部的。所以上帝留给我的还有没有咒诅？没了。只有什么？只有祝福。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就大大的喜乐。而且我们的喜乐，我知道我是有福之人，还跟上帝的得胜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基督会不会失败？不会的。所以因为基督永远不会失败，所以我要享受的福分也是无穷无尽。因为我有无穷无尽的祝福，所以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的祝福带给人，我要传福音，我要为基督做见证。我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不会把我的福分减少，因为我本来领受的就是无穷。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无穷减去100万是多少？无穷减去100亿呢？还是无穷。所以我的福分是无穷无尽的，谁也不能使我减少。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大大的欢喜，大大的喜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从玛利亚的这三节经文当中看见生命奥秘的三个奥秘：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然后在基督里我知道我是大大有福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讲教会的奥秘，就是从 圣灵感动玛利亚做这个尊主圣的时候，其实他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教会的奥秘。那教会他要怎样子呢？我说我简单跟大家去讲，我还是请大家再读这三节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章46节，我们再来读。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我告诉你，教会得胜的秘诀，一个教会要得胜，怎么才能得胜？不是靠他的财务，不是靠他的工人强，不是靠他的设施强，不是靠他的敬拜比别人都厉害，是靠什么？尊主为大。只要一个教会是尊主为大的，这个教会就不会失败。你知道基督的教会有没有失败的教会？有。什么时候失败？轻看基督的时候就失败。对基督看得越轻，这个教会的失败就越大。所以大家如果读过启示录就知道，启示录一开始主耶稣就讲说，我给七个教会写信跟他们说话，七教会当中其实有一个教会是最惨的，但这个教会一直没意识，叫什么呀？叫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觉得说，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很富裕，要人有人才，要钱有钱财，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是主说你们贫下可怜。为什么贫下可怜？因为你看到后面那些经文才发现，主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开门，我就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为一个基督的教会，基督在外面敲门。所以老底家教会是最软弱的，是最失败的，因为轻看基督。今天的教会不管它有多大，如果我们把系统举得比基督更高，我们把方法举得比基督更高，我们把教义举得比基督更高，我们就开始失败。但任何一间教会，哪怕它很小，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心智，一定要尊主为大，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是个世界胜不过的，因为这必然是一间得胜的教会。我心尊主为大是教会得胜的秘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教会健康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路加福音1章47节，我们再读。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健康的秘诀，以神为乐。健康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健康的教会绝对不是苦巴巴的，同意吧？如果你去了一个教会一看，个个脸都拉得跟驴脸似的，然后个个都是苦瓜脸，你就知道这个教会不健康，对吧？但是有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叫敬虔，不是的，我们是有敬虔的喜乐，是有喜乐的敬虔，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教会是健康的教会，一定是要以神为乐。怎么以神为乐？我常常看见上帝的恩典，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大卫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弟兄姊妹，梁弟兄有没有缺点？你们都不认识我，我刚来就说我有缺点，有没有缺点？有。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缺点？有。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身上有没有上帝的恩典？你身上有没有上帝的恩典？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呢？有。所以你看见他就要看见说，我就看见了上帝的恩典，对吧？所以我请弟兄姊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我在你身上看见了上帝的恩典。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恩典和我的缺点相比，上帝的恩典大还是我的缺点大？恩典比缺点大多少倍？
亿万倍，
亿万倍，无穷倍，阿们吧。所以啊，基督徒啊，不能做瞎子啊，你知道吗？有些睁眼瞎呀，就是我们整天就是啊，他的缺点我很清楚。梁弟兄，你不了解这个弟兄，来来来，私下我告诉你，他1、2、3、4、5、6、7、8，这么多缺点你都不知道啊。你看见他就开心，你搞错了，他缺点很多的，对不对啊？这是睁眼瞎，你知道吗？你应该把梁弟兄拉到一边说，梁弟兄来来过来，我告诉你，这个张弟兄那个王姊妹啊，哎呦，他们身上的恩典可大了，因为你刚来你不了解，我好好告诉你，哎，这个叫眼睛明亮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去看这些时候，你经常看见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常常喜乐。我看见年轻人，哇，上帝的恩典浩大。我看见老年人，我看见上帝的恩典浩大。我看见我们的小朋友叽叽喳喳像小麻雀一样跑来跑去，我不会觉得说，哎呀，好吵啊，好吵啊，不，好大的恩典呢、啊！他们从小就在上帝的祝福里长大，美得不得了，阿们吧。所以当你更多的看见上帝恩典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绝望，你永远不会绝望，因为上帝的恩典永远不会让你失望。让你失望的只会是人， 但是我们让自己或让别人失望的缺点早就被恩典盖过去了。所以昨天我们去海边，你去，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地理知识，你知道海里面有些海沟是很深很深的，对吧？但你有没有去到海边的时候看，说，哎，那个地方海平面一下垂下去了，有没有啊？没有，海面是什么？平的。所以我的缺点就像深的像海沟一样，上帝的恩典也把它全部抹过去。阿们吧。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缺点？有的，上帝的恩典把它全部都抹过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因着看见上帝的恩典，我永不绝望。当你永不绝望，你充满喜乐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教会就自带吸引力，就会引人归主。因为世上的人太多愁苦了，同意吧？我一生的年日又短又苦，然后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喜乐？我了解你的，你们家没我家有钱呢，你怎么这么开心？哦，我一定要了解一下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说，跟我去教会啊，你跟我去教会，你现在只看见我一个人的喜乐，你去我们教会还会看见几十个几百个这样的喜乐。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以神为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教会的奥秘，就是教会健康的奥秘，以神为乐。那我们讲第三个教会强大的奥秘，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48，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弟兄姊妹，我讲第三个就是教会强大的奥秘，就是充满祝福，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什么？我们是得祝福的人。而且我再强调，弟兄姊妹，领受祝福你要用信心，因为我们天生是个功劳主义者，所以我觉得说我做得好，所以我配得上帝给我祝福，这个思路是很糟糕的。那你最近有点软弱怎么办？哎，等下星期刚强了再来领受祝福，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凭着信心，因着耶稣，我就可以领受祝福。阿们吧。我是蒙福的人，教会一个强大的教会就是不断到上帝面前领受祝福。我们教会很好的时候要不要领受祝福？要，因为我们还不能，能不能变得更好？能，对吧？还可以变得更好。我们教会有软弱的时候要不要领受祝福？你软弱的时候需要大大的祝福。主啊，赶紧给我们祝福，我们出现了海沟了，求你的恩典把我们的海沟全部填满，对吧？我生命当中出问题了，我的家出问题了，我需要什么？主啊，你来管教我们家吧，管教我那个老婆，她就是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干什么？主啊，求你大大祝福我的家。然后你领受了这么多的祝福，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用爱心去把祝福带给人。广传福音就是把最大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这么丰盛的恩典。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以神为乐，我们有福的确据，我们到处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人，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原来不过是卑微软弱的人，但是被你祝福以后，我们就成了有福的人。愿你将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祝福赐给你的百姓，让我们都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常常喜乐。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